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6月27日星期六，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这是算什么呀？泽连斯基的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啊，原来那位小将军，他讲未来40天对俄罗斯来说将如同地狱。他说对乌克兰媒体讲的这句话。为什么呢？因为小泽这两天刚刚批准了一个40天的行动计划，他们要大炸特炸。那说到这场战争，美伊又开打，又交手了一个回合。卢比奥在巴林和这一大帮海湾国家开了一个会，然后搞了个联合声明。可以这么讲，媒体的评论啊，公开打脸川外。万斯搞了一个备忘录，大家认为那就是个投降文件，当然呢，他是得到了川普的背书。但是卢比奥在那儿另起炉灶搞的这个新的说法，和那个备忘录相比，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是为什么呢？这个确实有点令人有点奇怪啊！卢比奥最近怎么了？另外呢，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美国情报总监向国会做了一个说明，说明他们准备公布中国高官的财富状况。怎么想起这出来？这一直是国会要求美国的情报总监，要求美国的情报部门向国会做报告的。当然呢，大家注意啊，是他向国会来报告，那国会会不会把它公开，会不会公诸于众，这个就不一定了啊。所以说，但是有这么档子事儿，一会儿呢也把这里边的一些情况跟大家简单分析一下。最后呢，说说今天全世界都在关注啊，有这么一架小飞机撞击了北京的最高楼。那这么一看，这北京比莫斯科也强不到哪儿去啊，天天如临大敌，草木皆兵，这安全那安全，管这管那，最后真飞进来了，竟如无人之境一般。那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一会儿啊，把这里边这段子事儿也给大家说说。来，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还是先说台湾。继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美国之后，立法院长韩国瑜率领着一个跨党派的议会代表团访问了美国。结果这次去和前一阵受到冷遇的郑丽文那个相比呢，这次这个受到了美方高规格的接待。本来呢，最近有这么多的美国的国会议员到台湾去，那边接待对口的都是韩国瑜嘛，韩国瑜呢对大家都特别客气，所以说这次他带着人一来，大家呢那当然投桃报李，或40多位议员啊，跟打狼的似的，也都来欢迎他，因为他原来都接待过人家，大家都是老朋友啊，这个是没得说。然后呢，他和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白宫的国安会这些官员都先后的会面，在临走之前还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两个人还进行了一个单独的会面。那这个会面呢，因为涉及到公职了，怕中共那边翻脸，所以说两边呢就没有带记者啊，其他的随行团员也没有同行，两个人是等于有这么一个单独的会面。这件事儿在美国那边也得到了确认。嗯，还不错啊，等于呢，那对美国来说，大家烦的呢，其实也未必是国民党，主要烦的是郑丽文这个人啊，这个呢是很明确。你看这是一个国民党的一个头目，而且韩国瑜过去的光谱也是相当亲中的呀。他的大学学历是在哪儿拿的呀？是北师大拿的还是北大拿的？我都不记得了。他是中国毕业生啊。所以说也是一个有浓重亲中色彩的，但是在最近的一些言行举止上，他还是表现的比较克制的。所以说美方呢这次啊也是做了一次最大的统战，啥意思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美国这次呢也展现了这一点。 那这是朝野两党，那下边关键标志性的就是那140亿美元的军购，那这件事儿怎么办呢？这件事儿现在取决于川普，就不在刚才的这一大帮人了。那说说这个呢，也有新闻。昨天，美国的国务次卿德桑布雷在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小组委员会进行了一次作证，承认呢向国会提交的关键武器通知并不取决于和中国的讨论或者是谈判，也就是搞这个我们不会征求中国的意见，中国对这件事怎么想怎么看我们不会理睬，他是这个意思了。现在等的这140亿美元的军购，有导弹、无人机、火炮，所有这些东西啊，之前呢有个110亿美元的军购，那个还没落实呢，那个批了啊，那个下一步什么时候给那都没影了。那下边的140亿呢，两院都批了，现在在总统那儿，就看他认不认账了，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德桑布雷呢还是讲，美国的政策仍然坚定的以82年六项保证为指导，也就是美国不会就台湾的防御问题和中共的共产政权进行任何的磋商。我估计约翰逊议长，约翰逊和韩国瑜两个人在一起说的也是这件事儿，但是这事儿就没法当着人说了，哎，心照不宣也就完了，也可能这140亿就做了，咱们就不公布了呗，对吧？你这就黑不提白不提，就暗走着就完了呗，你非得公布他，最后惹得习近平上蹿下跳的，你招他干嘛呢？改啊，咱们就别说就完了，也有可能采取这样的一个啊稍微卑微一点的一种做法。你看现在欧洲那边支援乌克兰也有这种啊，原来呢都有清单啊，什么标枪飞弹、毒刺飞弹什么的，啪啪啪一列，现在都不列了，现在就是给几个亿的东西，给什么不说，你像意大利不说，这个我认为在美国也可能出现这么一种情况。川普访华之后讲，他很快就会对这笔军售做出决定，这都多少天了，早就超出了那个很快的时间范畴了，现在没下文了。所以说在924习近平访美之前，这140亿美元会批准吗？我的答案是公开批准是不会的，但是这件事儿有可能悄悄进行，这是我对这件事儿的一个最新的认知啊。所以说呢，韩国瑜这次去还是比较重要的啊，这次呢起到了这个作用。来，下边简单说说韩国。韩国呢，嚯，人家有好消息啊。韩国国家数据处6月24号公布的4月份的人口数据显示，韩国4月份的出生人口是24521人，同比和去年比增加了 18%。而且今年4月份出生的人口也创了19年以来同月的最高，增幅就这 18% 是从1981年开始以来的同月的最高。1到4月份总共生了99534啊，这个是人啊，它大概是不到10万吧，这差一点10万，也是2019年以来的1到4月份的同期的最高，同比这四个月加起来增幅 15.5%， 也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不得了的这个。那什么情况啊？那它相比的嘛，这一阵呢李在明上了以后，好像呢这国家也比较消停啊，整个的股市啊踩中风口了嘛。现在呢这三星海力士大家全疯了，那现在股市涨的啊这高歌猛进，一下出现了这个问题。那很多人讲了，嚯，只要这么多年脑袋都解决不了这个生育问题，嚯，这一下这股市一涨生育问题都解决了。这个说的呢就有点极端了。我认为是什么呢？经济好了，大家松宽了一下，生孩子的就多了。所以说经济这件事儿和生育 和出生率这件事儿是成正比的。经济宽松，出生率就好，是共进退的。这个是在韩国这儿很明显，就这半年的事儿。那你反观中国呢？那中国的出生率和中国的经济状况同样也是成正比的。那如果中国的 A 股现在好家伙好多人呢，两三亿人在里边炒股呢，如果也是大发利市，跟人家这似的一下翻了一倍多两倍多到这么一个程度，你看中国那出生率它上往不往上走？肯定往上走啊。你现在一年才生700多万个孩儿，两三亿人在这股市里呢，您想那下边受影响的那育龄青年弄保就上千万，所以说那生孩子那肯定是多的呀。那现在不生什么情况？说明你的中国经济不行啊，这两件事儿是一件事儿。所以说作为台湾也罢日本也罢，你想啊，怎么把出生率提高，多给人家那仨瓜俩枣的，那个不起决定性作用。只要经济大环境大家整个的这个繁荣的景象这个市面一上来，那个不用着急，那个是顺水推舟的事情啊，非常的顺利。来吧，下边说说我们一直关心的这两口子好不好啊？不太好啊。老尹的媳妇儿金建熙以卖官鬻爵一案做出了一审判决，判了7年徒刑。他干嘛了呢？他收了一些小东西呗，这里边有什么啊？1.038亿韩元的珠宝首饰，还有什么金龟摆件，还有一个岁寒图的一个复制品，还有一个手表，迪奥包啊，还有什么谁谁谁的一个画作，哎，就这不开眼的这玩意儿啊，这最后呢就在收这些玩意儿。你收完了干嘛呀？你得给人办事儿啊，哎，安排个议员啦，弄这个弄那个了，反在里边他一通跟人家忙活，利用他是总统夫人的这么一个啊，便利吧。你就收这点东西，要不我就说真没起子。最后呢他不承认，他首先承认东西我确实收了啊，这个有，但是我可没帮忙啊，我可没帮着说。哎，最后一审判7年，就这一件事儿判7年，他好几个事儿呢，加起来呢，嗨，这肯定是反正10来年是出不来了，是这么个状态。要不是说你就说认老尹这还算条汉子，就弄这么一败家媳妇儿，天天在背后滴滴猫猫的收这点，你要不然你就整个大的，你跟人家阿扁那太太似的，大翡翠紧着招呼，大链子紧着招呼，那也成啊。你瞧你收这点东西，哎，真不开眼，防人败家嘛。要不然你就说来吧，说说日本。这高市上来这么长时间了，没大动静啊。来了，金融时报的报道，礼拜四高市扫描为日本制定了一个总规模达370万亿日元美元的 2.3 万亿美元的投资计划，要建设一个强大而繁荣的日本。2.3 万亿多长时间？这是日本迄今规模最大、周期最长的国家级的一个战略规划，14年。这里边有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覆盖17个战略领域，其中在人工智能和半导体一把就砸6000亿美元。这是个大单啊。高市呢，礼拜四公布了整个计划的详细的细节。雄心勃勃，这么多年作为日本政府，作为啊这个日本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嘛，但是作为最大的这个东家，作为日本政府这么大力的投资，这在这么多年都是没有过的。高市认为现在缺乏的就是国内投资，他们全力支持那些在造船、太阳能电池、量子计算、核反应堆，这个日本在世界上已经都不错了，但是规模不够。为什么？没有国家支持，我现在全来。 哇，现在呢这个要 all in 啊，要往上要推这么一把。那现在问题是也有人问呢，您钱从哪儿来啊，你哪儿来这么多钱呢，你现在债务就这么高，然后再推这么大笔的投资，你这个行不行啊，再借国债再借什么，钱从哪儿来，这个啊各有各的问题，大家呢有质疑也有掌声，各方面的情况。但是从高市本人来说，现在要带日本要来一把大的啊，这一点呢这个雄心我相信这叫什么，这就叫预期。昨天我们老说中国没有消费，为什么每个人感觉不到这种预期啊，感觉不到国家向前冲向上走的这种愿景，看不到这种希望，那你当然就没有信心嘛。你看日本现在也是啊，这么多年都皮他了啊，现在呢突然来这么一把大的，14年2.3万亿，这可以啊，这可以。下边说说乌克兰，那现在结果还不知道啊。一个俄罗斯监测频道报道，大批的无人机，乌克兰的攻击无人机正在向东进发，也就是他那儿现在又夜里了啊！大规模的乌克兰无人机在攻击俄罗斯，去哪儿了？现在我还不知道结果，咱们明天再说吧。啊，现在这正在干啊，这每天都干了。现在是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这两个地方已经正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来应对沉重的经济困难。现在有大批的车辆向俄罗斯本土在撤离。啊，等待过境，就是他那也有关卡嘛，等待的时间超过5小时，在那排长队。当地居民的报道，有20英里长的车辆的交通拥堵，这些车辆试图通过克赤大桥离开俄罗斯占领的克罗米亚啊，克里米亚。现在这今天有人问这个，这他是乌克兰参谋部的一个人吧？就说这克赤大桥为什么还留着它呀？他说我们这是留给平民的，把这也炸了，他们就没路回家了啊！现在就通过这克赤大桥，现在赶紧走，能炸吗？能炸！现在桥两边的什么渡轮呐、船就在那桥周围的全炸完了，连保护大桥的导弹阵地，他那有防空的什么 S-400 什么的，连那都给点完名了。现在就这么一个裸桥在这儿。给人们回家的一条路啊，我们是留给平民的，他是这么说了。现在那儿的燃料、电力、商品出现了严重的短缺。过去18天内，乌克兰的无人机携带着大型的战斗负载，就是那个大型的弹头，打击了克里米亚的11座桥梁，对整个半岛的公路和铁路桥内部的进行了21次重点的打击。严重恶化了俄罗斯的后勤，现在到这么一个程度啊，这是这一块。那整个其他地区呢，俄罗斯全国遭受大范围的燃油紧张，多地的加油站都排起了长队，有那种从业者没油不行啊，跑运输的或者什么的着急啊，要排一整天。很多地方已经开始了严格的限购，航空燃油出口已经被彻底禁止，柴油的出口禁令正在拟定当中，柴油也不许出去了，汽油早就没有了啊。另外呢，现在通过哈萨克斯坦，通过乌兹别什么的，这个现在进点油吧，那油质量不行，质量不行也要啊，现在是没办法。就在这时候，泽连斯基他宣布批准了一项40天行动，目标是对俄罗斯进一步施压，来逼他结束战争。乌克兰媒体报道了他的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讲的这句话，说接下来的40天对俄罗斯来说将如同地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啊，那你要干嘛？你重点的打击还是啊，他们列出来了，俄罗斯炼油厂、油库和能源设施、克里米亚的各种目标、后方的物流节点、防空系统、莫斯科周边的重要设施，这一点特别要命。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怎么打那个彼得堡，他老围着这莫斯科转啊，这个是好厉害。 报说这四十天呢，等于这叫什么呢？我看那个乌克兰媒体啊，各方面它有一些渲染吧，标题嘛，语不惊人死不休嘛，这叫四十天战役，或者叫四十天的闪电战，是什么？这四十天行动啊，莫斯科将迎来四十天地狱，那都用的是这样的一种标题。反正呢，他搞了一个四十天的一个战役规划，那这四十天里边，我估计人所有的清单，每天都干嘛，要投入多大的力量，人家都清楚啊，这就全明白了。哇，所以说这个四十天大概到什么程度，一直要打到八月中旬。你想往后数吧，四十天从下礼拜一开始，那就差不多到八月中旬了。这里边呢有欧洲对俄罗斯的一个新的制裁周期，包括给美国调整对俄罗斯的政策，也留下了时间的空间。这对整个的夏季作战的瓦解，我打你的后勤，减缓了前面的压力，这等等的吧，他这四十天都有非常全面的一些考量。所以说这四十天那俄罗斯能不能扛下来，这可不好说啊，因为现在这打的是越来越猛，俄罗斯真的是有点挡不住了。路透社的报道，面对整个战局的严重局面，俄罗斯高层要求普京使用核武，特别是在发动了空袭莫斯科之后，强硬派现在敦促普京放弃外交手段，诉诸极端手段，上核武。他们认为呢，现在美国完全没有扮演调解人的角色，没有对以色列有体面的条件来结束战争，来做出任何的努力。这个呢，他们也很愤怒啊！他们对川普最近有点不作为，川普现在跑了，你都不听我的哈，那我忙我也不管了，不就完了吗？这谁的主意啊？这是卢比奥的主意。卢比奥一直是这个态度，我让你们听，你们都不听是吧？好，你们自己来，我不管了。这一直是卢比奥的一个态度啊。那你说，如果川普要愣管呢？坏了，那对泽连斯基他们来说就是一个灾难。他肯定他站在这边。今天卢比奥接受了另一个采访，也说到那个安克雷奇，就是阿拉斯加，普京和川普搞的那个所谓的谅解备忘录。卢比奥再次讲，是没有签什么谅解备忘录，只有俄罗斯拿出了一张纸，有他们的那些提议，谈判过程中我就在场，我就坐在川普边上。那你说当时川普同意了没有，那个我不能讲，但是他明确讲，我们没有以国家的角度签一个什么谅解备忘录，没有这么回事。所以说普京现在动不动老说啊，有个阿拉斯加精神，在阿拉斯加协议的基础上，根本没有那档子事儿啊，卢比奥咱们根本就不认可。所以说现在呢，这看着吗，俄罗斯有点急眼了，打得有点走投无路了。因为你用你那个高超音速导弹去砸几下基辅，你有多少，而且你在那炸人几个居民楼，能对整个战争起多大的作用呢？可是他那些无人机过来把你的炼油厂都给你炸没了，你可过不了日子了，这个你可就完犊子了。所以说这个现在两边有点调过来了。而且美国刚刚宣布他们恢复了对俄罗斯的石油制裁。什么叫恢复啊？之前他不是有一个豁免吗？那阵不是全球油价高，贝森特搞了一个豁免，现在不再豁免了啊，这个没有了。因为什么？油价下来了，我豁什么免啊？对吧？这个就是又回复到原来的制裁了，是这么个情况啊。咱们就瞪眼看着这四十天，咱们就看看小泽他们天天去祸害这个俄罗斯，咱们就看看能把它毁成什么样，咱们天天就这么乐见其成。来吧，下边说说德国。德国这件事儿呢，嗨，这个乱套了。礼拜二那天呢，因为无线电通信系统发生了全面大故障，整个德国的铁路运输来了个全面大停摆。那现在好了，现在这陆续恢复，那你说全部恢复正常也没有啊，因为他你想大停摆完了再恢复，它有先有后嘛。这个在德国，哎，一说到这个铁路，按说这么严谨的德国人对这个铁路是很不满的。嗯， 那么厉害的德国在铁路的准点问题上竟然现在啊就很困难能做到准点。铁路不准点这不是要出事儿吗？飞机还好说啊，铁路不准点这事儿可有问题啊。那这次停怎么办呢？那现在认为在铁路的基础设施当中使用了大量的中国的产品。有专家就讲嘛，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德国在关键的基础设施领域严重依赖中国制造的零部件，这里边安装了太多中国制造的组件。他认为现在必须把这东西都剔出去，这不行。而且这个两边的国家根本没有互相的这种信任度，哪天中国遥控一摁电钮，你全国就大停摆，这玩意儿受得了吗？多大的经济损失啊！所以说这东西你讲话了，当习近平不说吗？这有没有后门？对啊，万一这东西里边有后门，人家那万里之外一摁电钮你死了，你这叫什么事儿？所以说啊，这次呢大停摆，现在把矛头都指向了中国里边的这些零部件。来吧，下边呢说说美国方面，先说经济。密西根大学搞了一个消费者信心调查，随着汽油价格的回落，六月这叫什么呀，六月的这现在快到月底了吧，就到现在为止吧，消费者信心升到了 49.5， 五月份多少来着 44.8， 这一下涨了三个不到四个百分点吧。那之前预测多少 49， 比专家预测的好 0.5 个百分点，那这还不错啊。大家呢认为油价现在这场战争也结束了，后边呢大家有一个信心啊在提高。但是呢这位调查主管讲，消费者信心仍然处在不利的区间，现在比二月份战争爆发前的数据，也就是比228之前的数据，刚才这说还不错呢，低 13%， 情况还是不行啊，那比之前那几周那要好很多了，但是呢和战前相比还是要差很多了。那战前就很好吗？战前也不好，因为整个的这场关税战之后，大家的成本在往上涨，物价各方面那肉疼啊。当然这次的消费者支出什么的还略有增加，没说嘛，整个经济是 K 字形的嘛，上面那 20% 在股市里赚了钱的人家没问题啊，大花钱，人家享受生活。那下边这 60% 的普通民众那真是度日啊艰难，那确实是很辛苦的。所以说呢他哎这次整个的消费者信心稍微涨了点。然后川普呢又来了一把啊，发帖，对任何向美国科技公司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国家，我给你加征100%的关税。说谁呢？说的是欧洲国家，他们要对美国的科技巨头等等要收什么全球数字税。川普认为呢那不行啊，你要给我收对什么啊这个什么小扎呀，包括什么马斯克这帮人，你要给我收税的话，那我也不管你现在和我有没有什么协议了，我就给你加100%的关税，我跟你拼了。那这东西靠谱吗？你做得到吗？啊，做不到了，做不到了。为什么做不到呢？因为你原来加关税的法律手段是什么了？总叫什么？叫经济紧急状态，然后就赋予总统一些权利，我就想给谁加关税就加关税，但那个已经被最高法院连根拔了。那现在呢，他手里只剩三个工具了，一个301，也就是对方补贴不公平竞争啊，这个等等这方面啊，这个是301，刚才说的这也不大符合呀。另外呢，国家安全条款叫232条款，可是数字服务税这跟钢铝啊、半导体这种啊医疗用品跟那个也不沾边儿，这事儿靠不上。然后呢就是国会授权，他也拿不到国会授权，所以说这三条呢都不是特别的靠谱。那你说欧洲为什么非要跟这帮美国的大科技企业收服务税呢？收数字税呢？哎，这事儿呢是这样， Google、Meta 和亚马逊这些公司在欧洲赚了大量的广告费和平台的费用啊，包括 Twitter 了。但是呢，他们把这个记账结算的地方都放到了欧洲，这个叫什么呀？计税率最低的地区，他们给放到了爱尔兰，那儿最低。那欧洲就不干了，你的用户在欧洲，对吧？买广告、上广告费的，这个交广告费的也在欧洲，那等于你顾客在欧洲，你挣的钱也是从欧洲挣的，你当然应该在欧洲交税了。法国呢，一开始给他上了一个 3% 的数字服务税，英国呢可能也搞了个 23%， 但这帮人都是新贵，都是资本新贵，都是给川普竞选花大钱的这帮人啊，所以说呢，川普要为这帮人说话，等于为这件事呢，双方刀枪剑戟已经比划了好几年了。那现在呢，欧洲那边一看不行，我们还得收啊，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川普说我给你加100%，他做不到啊。这个呢不属于301条款，这是两回事啊。你301条款，你比如说你把你的奔驰汽车卖到我这儿，你那里边有补贴，我给你这个产品加100%关税，那是可以的啊。如果你经过听证会，经过证明啊，这个里边确实有不公平贸易，那个可以，对吧？那是属于301对产品。然后就是国家安全，那个是可以的啊，药品啊，什么半导体。然后呢就是国会授权，你这个人家你在这做生意，人家给你交点收你点税，哪个都靠不上。所以说他这个100%的这个威胁完全没有意义啊。来说说这破水池子。这破水池子呢，今天我看到了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呢写的不错啊，咱们我就给大家把它的结论部分给大家推荐一下啊。这个呢咱们就说说这水池子的事儿啊。说林肯纪念堂倒映池的最初设立，是为了让每一个站在这里的人都能在平静的水面中看到华盛顿纪念碑的倒影，看到这个国家关于自由、平等与法治的建国理想。然而2026年夏天的这一池污水却成了对这些理想最刻薄的反讽。我们看到的不是孤立的一个工程的事故，而是一幅完整的威权治理的图景。它映照出的是一个表面上高喊让美国再次伟大、追求宏大叙事，实则内部早已腐烂不堪，连池塘刷漆这样的基本公共工程都做不好的一个无能的政府。是一个视规章制度如无物，随意通过黑箱操作进行利益分肥的裙带的政府，更是一个在事实面前死不认错，不惜通过编造阴谋论抓捕抗议者以维系尊严的一个虚无的权力结构。他在里边给总结了四条：科学常识被政治作秀碾压，公共财政被黑箱操作侵蚀，公民的权利被国家暴力所构陷，就随便抓人，大伙儿抄一把水把人抓起来，客观事实又被这些文宣机器所恶意的扭曲啊。他给总结了这么四条。最后他讲1600万美元的代价在联邦财政总额中或许只是九牛一毛，但他所暴露出来的治理的溃败，其影响却远要比这笔钱要深远得多。当科学被意识形态绑架，当监督被黑箱操作所取代，当责任被政治口水和国家暴力所消解，哪怕是刷一层瓷漆这样的小倒映池里那些漂浮的蓝色碎片，也如同川普政府口中的那些华丽却空洞的政治诺言，在现实的阳光的暴晒之下，正在一块块的剥落腐烂，最终露出来的只是底下那一片无法掩盖的浑浊、狼藉和彻底的无能。嗯， 我觉得写挺好，比我前几天啊我说的那一段比那个有水平啊，我认为这个说的挺好的。另外呢，咱们简单说说，嚯，这两天呢，川普又来了，跟共产主义宣战，谁招他了？纽约吗？那个那叫马姆达尼吧，那位新市长，他支持了三位社会主义者吧，来当什么候选人啊？好像在选举中呢全上了，好像呢，哎，这个社会主义思潮啊，这种所谓的这些理念，现在呢突然大行其道，有点这个意思啊。那川普呢就借题发挥，啊，说呢共产主义是美国250年来面对的最大的威胁。说到共产主义非常容易推销，你比如说我如果是一个最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那我就承诺免房租、免费住房、免费食物，咱们大家全免费的。他说完了，两三年后啊，这国家就会失败，就会完蛋啊，大家就没食物、没住房、没军队，啥都没有了，我们就变成第三世界国家，每个人都会受苦，都会死亡啊，就说了这么一个。他说呢，美国正在进入一场新的意识形态的较量，他认为我等待这一刻已经很久了，你们就是不断承诺给人民更多的福利，来剥夺他人的财富来实现啊，这个呢我一辈子都在等待这一刻来迎战共产主义势力的崛起啊，好戏开始了，大家拭目以待，共产主义者终于开始行动了啊，我已经等待并为这一刻准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跟他们干啊，这个必须要把他们给拿下哦，向共产主义宣战啊，就来了这么一大套。美国有共产主义吗？谁在闹共产主义啊？你看那个马姆达尼他们那帮人说的，无非就是给大家多来点医疗保障啊，让亿万富翁多交点税啊，给他基层劳动人民多来点福利啊，不就这些东西吗？什么公共图书馆呢，说的不就是这些玩意儿吗？啊，给劳苦人民多来点，给基层民众啊多来点福利，多来点这个，这叫共产主义吗？那请问你真的懂什么是共产主义吗？我们都来自于共产国家，我们对这件事的概念都是很清楚的。作为川普，包括特别是下边那些鼓掌叫好的那帮啊，华川粉那帮就别说了，就是那帮劳苦民众，那帮红脖子，你们也是基层民众啊。那上边作为州政府，作为市政府，多给你们一点福利来帮助你们的生活，你们认为你们很反对这件事儿吗？这事儿我也有点不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啊？咱们查原文，共产主义整个的这件事儿的提法是谁提的？那二位嘛，这边那叫马克思，那边那叫恩格斯，19世纪他们提出的共产主义思想。标准定义是，这是一种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想，主张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压迫、没有私有制、没有国家机器的社会。在这种理想社会中，生产资料，比如说土地、工厂、矿山，所有这些东西归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所有。人们，这是它叫什么呀？按需分配资源，实现人人平等。社会主义是什么来着？共产主义了嘛，就按需分配了。社会主义比这个，它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嘛，它怎么着来着，我不记得了啊。我原来小时候背那个政治的时候，考大学背那玩意儿的时候，这都倒背如流。什么叫共产主义啊？你以为那纽约市长他在搞共产主义啊？共产主义的第一条，消灭阶级差别。马克思认为整个社会就是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阶级斗争，共产主义的目标就是要消灭阶级。那消灭什么阶级？消灭富有阶级，然后大家人人平等，对吧？因为他这些话喊的是跟普通老百姓喊的嘛，咱们把那帮啊地主老财把他们全办了啊，最后咱们就平等了，咱们就没有富人了嘛。然后生产资料公有制啊，这个呢就整个国家所有，就像中国呀、啊、什么的，古巴这些玩意儿啊，就全归习近平他们管， 啊，人家干嘛你就别打听了。私人资本家不能有，然后按需分配，各尽所能，然后最后连国家都没有了。美国有人在闹这事儿吗？马姆达尼他们这帮人说的是这个吗？就为了想给大家多弄点福利就变成共产主义了？你们真懂什么是共产主义吗？那川普为什么要往让把人家往这上说呀？四个字儿，他在制造敌人。然后他用之前委内瑞拉查韦斯啊他们的那些各方面的那些失败的案例来恐吓美国人，然后把民主党那帮把那这个纽约市长他们这帮人都给弄成这样，然后这就是我们斗争的对象。哎，然后特别是啊现在生活本来就很不容易的一帮红脖子拍手叫好，他在制造仇恨，制造敌人。那不是伊朗那事儿没了吗？咱们也得干个谁啊？哎，就你们。你先把什么是共产主义整明白了，特别是有些华川粉啊，你看我们伟大领袖现在打倒共产主义，他说的那是共产主义吗？真正的共产主义，他天天给人家叫大哥，天天哈着人家吹人家，习近平就是共产主义的代表，你怎么不敢跟习近平说这事儿？所以说呢，嗨，这纯属就是公关噱头啊，典型的网红行为。来吧，下边说说这场战争。先说整个呢就要打起来了。把这场事儿呢咱们从头到尾给大家说啊，这个咱们按着顺序来。报告显示至少又有一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了袭击。之前呢有两条船违反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航线的命令啊，他们停靠到了迪拜的港口啊，这个呢是不干了。之前呢他们攻击了一个悬挂新加坡国旗的一艘货轮，那艘货轮呢据说是中资控制的，它挂的是新加坡国旗啊。结果又打了一条船，这就等于24小时内他上演了对船只的第二次袭击，这是整个的情况。那川普呢发了一个帖子说伊斯兰共和国向穿越海峡的船只发射了至少四架攻击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了一个啊大型且价值不菲的载货船的上层的甲板，造成了损坏，但船仍然继续航行，我们击落了其他的三架无人机，显然这愚蠢的违反了我们的停火协议。他就写了这么一个帖子，那下边呢就有很多人就留下了一个问号， So what? 那完了呢？是啊，他们违反了协议了，然后呢？他也没说啊，好多人都在问了啊。当然了，我看后来也有人回川普，他说完这个，他肯定要有所行动了啊。所以说，这个呢是当时的那个帖子。万斯呢？那你是这个协议的具体的主导者呀？你弄回来的这协议啊？那你解释解释吧。说伊朗签署了停火协议，我们已经遵守了它。他如果他们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那他们可以拿起电话来找我。现在暴力那将得到暴力的回应。万斯呢也说了这么一段。那大家就等着呗。那政府总统川万两人都说了这件事儿，川普发的那个是中午11点多发的这个帖子，万斯这个讲话是下午1点多。那大家就等着吧。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嘛，在礼拜五股市闭市之前是不会有任何动作的。为什么？因为那股市是川普的大宝贝儿。果然在美股收盘之后，川普发文说美军打击了伊朗，作为伊朗攻击新加坡货轮的回应，是吧？是这个意思啊。大家都已经这么多次了，大家对这套戏码已经驾轻就熟了，大家都猜得很对啊。那之后呢，美国中央司令部发了一个声明说美军在6月26日对伊朗进行了打击，是对前一天啊他攻击商船的有力回应，我们打击的目标是伊朗导弹、无人机储存设施和沿海的雷达站。之后呢Axios 报道了一个美国官员的话，说六架美国战机打击了伊朗希里克的四个目标， 啊，雷达设施了，导弹和无人机的储存设施啊，在那边呢，就进行了一次攻击，打你了，哎，这个你敢动我的船，我就打你什么什么点啊，这个呢是回合就结束了。那伊朗呢就忍了吗？半岛做了一个报道，说伊朗呢对该地区的美军进行了反击，来回应美国的攻击。伊斯兰革命卫队讲说，他们的海军针对美国的基地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哪儿啊？什么细节他也没说。然后他就指责华盛顿啊，这个袭击伊朗海岸违反了谅解备忘录，说如果这种侵略行为重演，我们的回应将更加扩大和广泛。然后他就认为呢，整个的争端啊，是你违反了整个的协议。哎，那不对啊，你在谅解备忘录里保证大家可以在海峡安全通行，而且不收费，对吧？那人家新加坡货轮从南边走怎么了？你凭啥打人家，而且还打了两艘船，你这啥情况？哎，现在他认为美国违反。那你打中美国没有啊？美国没有确认任何部队遭到任何打击。因为呢，这共和国卫队经常就这么啊胡说八道，说我们打了，然后呢，一个一个都被中央司令部所戳穿啊。这次呢就没有下文了。那还手了没有？不知道，应该是没有了。然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代表叫穆西比将军，他说了这么一段话：万斯不是讲吗？如果海峡有问题，咱们不有一个霍尔木兹去冲突联络小组，当时不成立了三个小组吗？对吧？一个是黎巴嫩小组，一个霍尔木兹小组，一个核小组，当时的取得了四点共识嘛，瑞士谈判嘛。哎，结果呢，美国官员讲说两边呢是有一个直接沟通的渠道，有问题你为什么不联系啊？万斯讲，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啊？结果伊朗官员讲，就刚才那穆西比将军讲说，这纯属彻头彻尾的谎言，说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哪有什么沟通渠道，而且霍尔木兹海峡就是伊朗领土，和美国毫无关系，我们愿意干嘛干嘛。哎，在这耍混蛋啊。那整个这个事件， CNBC 新闻做了一个评论，说几天前他们签署了协议，但现在双方已经开始践踏他们曾经发誓遵守的这个部分。说伊朗的第五条款是最简单的，让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结果昨天他们的部队攻击了一艘使用阿曼一侧海峡的商船，这是联合国标记为安全航道的一条航线，那等于啊，这第五条里说的所谓的安全通行到这儿就已经不存在了。然后美国这边呢，你的第一条里规定所有的军事行动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任何一方不得有丝毫威胁使用武力的行为。但现在呢，那边继续在炸黎巴嫩，然而川普呢现在再次进行威胁。川普讲，我们将再次狠狠打击伊朗，就像上周那样，只有更狠。他说那整个的这个条款，你威胁连威胁都不行的啊，也就无所谓了。所以说呢，他 CNBC 讲，一份所谓的和平协议连一周都没坚持到，都没等到，就全都给打破了。这是 CNBC 的一个说法了。这是整个的这个回合啊，但这回合那下一步将怎么着，最后我们再评论。来，下边说说谈判阿曼。因为前两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跑了一趟阿曼，跟他商量，咱俩联合收费吧，我一个人收呢有点心虚啊，咱俩一块收呢，哎，这事儿呢，因为你看我在我那边北边，你呢在南边，咱俩一块收，这事儿不就完整了吗？哎，阿曼半岛的报道通知他们的盟友将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费用，什么理由呢？阿曼表示将不再容忍他们的领海被污染。你看这么多年都从我门口走啊，这是很多污染嘛。说我们的费用将用于环境管理，清理我们的海岸。 哎，那你看了没有？他有点被伊朗外长给说动了，有点炸刺儿啊，有点说这件事儿。那到这儿，也就是美国时间的昨天，突然就出现了这么一个联合声明。什么概念呢？在巴林的麦纳麦举行了美国和海合会的一个部长级会议。海合会什么东西啊？海湾国家合作组织啊，人家有这么一大帮国家呢啊。也就是美国和海合会举行了一次会议，主席谁啊？那当然就是卢比奥了。卢比奥去，那帮也都是部长们啊，大家就来了，搞了一个联合声明。我们都知道，那边万斯在川普的背书下搞了一个联合备忘录，这边的卢比奥突然他整出一个联合声明来，咱们听听他怎么说呢。首先第一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问题，这个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声明里边强调，维护自由无条件不受任何限制的航行，这就是恢复原貌，反对任何国家对通过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费任何额外费用或实施控制。什么他妈许可证什么的，你甭跟我来这套。反对任何试图以行政措施、军事协调或交通管理方式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行为。然后卢比奥呢，觉得这事儿还没说清，他又公开明确的讲，没有任何国家有权向一个国际水道来收费，任何美伊协议都不会包含任何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安排，没有任何余地。他把里边这个这话说的就到位了，就跟昨天讲的，哎，川普讲呢，我们这儿安全通过，然后万斯讲呢，不收费，什么费都不收。你这就是避重就轻，主权问题呢？你干脆一句话回答我，能不能回到228之前，回到战争之前？这他不说啊，他就说现在不收费了，哎，反正就是怎么着。那我要不要办许可证？这个他可不说啊，他就故意他来这个，到卢比奥这儿把话全给你捅破了。就这一条全说清楚了，厉害不厉害？第二条，联合声明认为，仅讨论伊朗核问题是不够的。美方和海湾国家共同表示，伊朗弹道导弹计划必须纳入未来安排。什么叫未来安排？就是谈判。你下边谈判里边，导弹问题必须没有什么商量，无人机能力同样构成了地区威胁。这件事儿必须有所表示。然后伊朗支持地区代理武装的问题必须解决，导弹问题备忘录里都没有。然后呢，伊朗支持地区代理人就什么哈马斯了，什么珍珠党，这个问题都连提都不敢提，卢比奥在这儿全给你招呼了，直接就给你抖了出来，来，而且用的全都是必须，导弹、无人机和地方势力的问题，全部恐怖组织的问题，必须全部解决。哎，这什么脾气啊？这代表美国吗？这代表川普吗？那不管，卢比奥和这帮啊这帮王爷们，人家就搞这么一个东西。下一条更厉害，你不是美伊谈判吗？保证海湾国家参与美伊谈判，我们要参与。你们不能自己啊，万斯你们自己在那儿开小会你们就搞，不行。这里边几个点，海湾国家的安全利益必须被考虑，所有成员国我们必须及时获得谈判信息，任何的最终安排都不能损害海湾国家的安全和利益。然后卢比奥单独表示，美国不会在牺牲盟友利益的情况下和伊朗达成协议。完，原来那门槛这么高，万斯他们搞的，现在卢比奥一下给整成这样，这厉害不厉害？这有点像讨论乌克兰问题，欧盟必须参加。那你现在你们俩在那儿啊，悄悄的苟合，在那儿谈买卖，那海湾国家说了，我们必须要参与。 然后下边这条就是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啊，这个呢就他们认为啊，美国目前的方案对伊朗过于宽松，要求增加约束的措施啊。因为这件事儿整个谈判还没开始，这是60天嘛，所以说这个咱就不说了。然后又说到地区安全和反恐，就说到啊，他那个周围的恐怖组织的问题，又再次说了这一点。黎巴嫩问题啊，真主党的武装问题等等啊，但是海湾国家都希望削弱伊朗对黎巴嫩的影响。这里边也谈到了加沙问题啊，然后谈到了大家继续深化美国和海湾国家之间的关系。哎，特别是这里边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这个老厉害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说得清清楚楚，干净到位。包括卢比奥这个说法啊，我可以用斩钉截铁四个字说得清楚之极，没什么好说的，没有任何的余地啊，什么含混没有啊，这就说明白了。然后把导弹问题和你外边这些恐怖组织这些代理人问题，你们必须放进美伊协议，而且我们要参与，而且重申了美国对海湾国家的承诺。川普可没承诺啊，卢比奥给承诺了。你说这是不是公开叫板？大家去找资料啊，您去看看卢比奥和海合会搞的这个啊，整个的这个联合声明的全文。我这只是说这八大条，我只是说它的这个标题，您自己研究一下。很明显，卢比奥故意表达出了一种和万斯团队重大分歧的这种立场，完全跟万斯前两天谈回来的那一页半纸公开叫板背道而驰。对万斯和川普他们这种所谓的这种绥靖、这种软弱的路线、这种荒唐的让步进行了直接的驳斥。那下边的谈判还怎么弄啊？因为你和伊朗搞了一个谅解备忘录，这是川万二人和伊朗方面的共识，那这边又出了一摊，和备忘录的内容可不一样，那这怎么算啊？这到底听谁的？美国怎么还一国两制了？怎么突然跑出两个对外路线来？这你们通过气儿没有啊？现在大家有点不明白了，这件事儿特别有意思啊，所以说呢，好玩啊，这事儿我也弄不太明白了，怎么突然出了这么一个岔头？另外呢，美国牵头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呢，把那个框架协议最后吵了4天吧，啊，最后还是签了。主要的内容呢是结束冲突，致力于和平，第一条。第二，一旦安全条件满足，也就是啊，这边呢管住真主党啊，现在的这些缓冲区，也就是以色列占领区，我可以撤军，但是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你们得保证这里边真主党不会再回来，因为他回来他拿火箭弹在射我呀，对吧？所以说呢，哎，你要能保证这个，以色列分阶段撤军，然后黎巴嫩军队全面接管，真主党和所有武装团体解除武装，黎巴嫩政府你们必须承诺这一点。然后呢，美国来支持，那政府军打不过真主党怎么办？美国来支持黎巴嫩政府军队的重建，阻断对真主党的援助。他们签了，如果这个能实现，这是好的啊，彻底就是把真主党缴械啊，黎巴嫩政府确实能说了算啊，这是目前的一个说法了啊。最后还是签了，签完了以后贝鲁特就闹上了。那你说真主党那帮人能答应吗？愤怒的人群占据了街头，焚烧轮胎，封锁道路啊，大家呢在那儿有人开枪啊，冲天上开枪，说你这个协议呢，那就是叛徒啊，这个背叛了黎巴嫩的主权，承认了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占领合法化等等，另外没有追究内塔尼亚胡的战争罪行啊等等的吧，啊，这反正那儿就乱了。那你说签这一玩意儿有用吗？俩字儿，没用，没用。啥意思？为啥没用呢？还是那句话，他打不过他。 那个什么珍珠党啊什么的，哎，我这哪儿去了？等会儿啊，他搞不过那个谁呀、啊？哎，来，哎，不对呀、啊，我看看，我那个网页哪儿去了？啊，这儿。黎巴嫩政府他打不过珍珠党，最后这问题呢，他们解决不了啊，这个呢，协议签了也是白签。来吧，下边跟大家说说经济快速，跟大家说说这油最后礼拜五了，最后美国时间礼拜五最后关门了，停在哪儿了呢？布伦特原油一开始是涨上去了啊，涨到74.5，但一看美国炸完了它，它也没敢还手啊，大家认为呢这事儿也就到此为止了，所以说呢最后跌了 4.34%， 最后布伦特收在了71.9元，就算72。WTI 呢降了 3.74%， 啊，最后呢收在了69.23元，看见6了啊，这是很不容易的。然后咱们看看整个美股，最后是收，整个昨天是降了 0.09%， 最后收在了51,876，标普呢跌了 0.05%， 收在了7,354。纳斯达克呢跌了 0.24%， 收在了25,298。整个这一周，这不是和风劲吹吗？都是好消息吗？标普呢在这一周还是跌了 2%， 纳斯达克跌了 4.6%， 道琼呢微涨了一点，涨了 0.6%， 啊，是这么一个情况。日本呢昨天惨跌，跌了 4.15%， 最后收在了69,300。韩国呢昨天也不好啊，估计呢又有人那还生啥孩子呀，那别生了，又大跌了 5.81%， 最后收在了8411。我看啊，这一个礼拜跌了 6.07%， 跌的挺多的。台湾呢昨天也跌了 3.64%，收在了44,571，啊，其他的情况大概就这样了。美国的这个汽油呢3.9元，柴油呢4.93元，是跌了，但是和战前那个3.0元啊平均啊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下边呢快速说说海峡，那又打起来了，海峡怎么办了？跟大家说说最新的情况。礼拜三这天呢，当时就算正常。过去了27艘船，游轮啊，别的船还有，游轮。礼拜四过去24艘，那礼拜五打起来了，打起来就过去了13艘，啊，这是目前的情况。货轮呢，啊，大概那天说到是50吧，啊，好，现在呢大概是70艘到80艘左右。啊，你把这游轮的数减下去，最后得到的大概也过去了二三十艘货轮吧，是这么一个情况。那现在这事儿怎么办？现在海峡又不太平了。现在路透社的报道，伊朗已经拿到了120亿美元，就是那个冻结资产，已经跟通过卡塔尔那儿已经拿到这笔钱了。而且伊朗呢也获得了他们所需要的物资，这几天进伊朗港都没人管了嘛，美国封锁取消了嘛，大量的货物进去了，然后他们把至少4000万桶的石油前一阵憋得他够呛，最后都运出了阿曼湾，人家有些实惠都拿到了。那现在为这海峡的事儿两边又打起来了，对吧？那现在呢，他反正人家暂时松一大口气，这个形势对美国肯定是不利的。来说说今天对这场战争总的评论啊，说三个点吧。第一点，大势已定，双方肯定不会再回到战争了，这一点呢您就放心就完了。川普下一步就是给美国过250的生日，完了之后呢再玩弄一下古巴啦，或者是再折腾谁吧，折腾纽约市长啊，你甭管干嘛吧，他就玩别的去了。这是大局啊，这个不会再有变化。目前的冲突只是在这个大局之下的一些小的插曲，是不会出现颠覆性的翻盘的。 啊，不会再回头走向战争的。伊朗这边呢，不断的在得到好处，那对他来说太重要了，所以说这个他也不会彻底推倒，这个是不会的了。那说到第二个点呢，现在的焦点就是海峡，因为核的事儿还没开始嘛，就是海峡了。备忘录呢就说了不收费，保证安全通行，刻意回避了霍尔木兹海峡实际管辖权这个最敏感最实质的问题。那你既然没有把这件事说死，当时万斯呢是给伊朗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灰色地带，他是故意的啊。那既然这样，那伊朗呢就强调我要用许可证来控制流量，同时保证征收费用未来的权利。哎，不走我这儿还不成，对绕行的船只我开火，必须服从伊朗这边的管理。哎，人家把主权就彻底拿走了。所以说这次的交手争夺的就是这个权利。而万斯和川普一直对这件事的实质避重就轻，试图回避，闪烁其词，含含糊糊，现在伊朗把事儿做到位了，被伊朗就断然把这个泡沫给戳破了。原来他们一直瞒着，实际上他们就想这样啊，未来就交给伊朗了，但又不想把它说清楚。那现在伊朗不管那个，我就得着呀，那你现在没办法，现在逼的双方开了一次火。刚才讲了，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海合会的国家来了刚才的那一大套，把海峡问题的实质说得非常清楚，恢复战前原貌。现在等于呢，围绕着海峡就出现了三方，川万一个说法，美伊朗一个说法，卢比奥和海湾国家一个说法，这三个说法在原则上有着重大区别。这里边最搞笑的，川万二人是闪烁其词，态度暧昧，卢比奥这边呢又异常的斩钉截铁，干净利落，完全不是一回事。那下一步怎么协调，怎么统一，把大家也都给整糊涂了。那下一步这是啥呀，这是那明天这海峡走不走船啊，怎么走啊。还是那句话，整个的霍尔木兹海峡又变成了川普的下一个倒映池，现在变得是越来越臭，这件事儿彻底烂尾了。这就是我对这件事儿的这么一个评论啊。这就跟他整那破池子是一样的啊，最后呢把那池子给弄成好好的，一百多年也没人说到那儿去拿刀子划那池子去，去折腾那池子去。一百多年有那么多人的合照都围着那池子，那池子挺好的。哎，到了他手三天两天给弄成一粪坑了，就成这个了。所以说这霍尔木兹海峡现在也成这个了。但是啊，我目前的观察，卢比奥还在苦苦支撑，还在顶着这件事儿，不能就由着这两个把这海峡给卖了。因为那个实在是交代不过去啊。所以说呢，咱们看下一步到底是谁统一谁，谁顺着谁，这是我们下一步关注的焦点。来吧，下边我们说说中国的新闻啊。中国新闻这件事很有意思，华盛顿时报啊，对不起啊，刚才我一开始标题说的是华邮，还不是，是华时啊，华盛顿时报引述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报道，正式的啊，情报机构正在汇总整合报告，准备递交国会，然后预计今年年底之前要发布，将披露习近平在内七政治局常委25名啊，当然不是25了，是24了。政治局委员的个人财富、金融资产以及商业利益，还预计将披露隐藏财富的具体细节，并举证这些政要直接或间接掌控的有形资产和金融资产。嗯，这件事儿不意外。这件事已经说了好长时间了，这谁的源头呢？美国国会，美国国会通过了这么一个法案，责成情报总监办公室，因为他下边管着18家整个各行各业的美国情报机构， 哎，你们用你们各自的资料来汇总，来编纂这么一个报告，然后到国会来啊进行汇报。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呢，那现在我们通报给国会，我们正在弄这个报告，我们马上把这报告就要交给你啊。这是这件事儿是不能更改的啊，这个是必须的。那我们要期待点什么呢？我们准备看见点什么呢？我问了一下这方面的专家啊，这个人不能透露啊。这个专家呢讲说，中国最高领导人就政治局这帮的人吧，这七常委也在24个人之一嘛。他们的财富呢，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整理，特别是经过习近平反腐啊，或者是怎么样吧，美国那边也盯着，习近平自己也盯着。那现在这件事儿怎么办呢？在他们名下直接持有，或者像温家宝家族，原来他太太啊，那个笨鸟似的，那自己都弄着呢，不会了，不会了。现在呢，都是通过亲属、白手套、朋友、代持人、关联企业啊，你要是直接来查，反正人家内部之间什么关系你是不知道，那种主仆关系你外人无从得知，但是从法律关系上你看不到有任何的连接，说这帮人基本已经就切干净了。所以说你就是他们搞这么一个东西的话，最后呢也会让大家相对失望啊，就不会看到你想期待看到的那些东西了。大致的情况呢，你比如说那有没有子女，把子女送出去，然后好多个豪宅都在这个子女名下等等，都不会，他们都把这个工作都已经做完了啊，这都已经都隐蔽好了。所以说不太像啊，不太像。能抓到这你不能瞎说呀，你比如说这里边啊，习近平那边有一王二麻子啊，你就说那王二麻子是习近平的白手套啊，然后那儿有50亿美元，然后就是他们家族，你这东西你得有说法，对吧？你后边得有强大的证据啊。所以说人家在这方面的切割、隐藏、掩护啊，人家把手段都基本上时间太长了，这么多年了，人家都折腾明白了。那大致的判断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很多朋友，我们就想听这个，那他们到底有多少钱呢？大致的估计啊，现在呢，香港那边啊，各方面也有这方面的判断吧。七常委家族的财富合计呢，大概是300亿美元左右。啊，你像老七呢，啊，他老七那么好，下礼拜一就宣判了啊，我那个还不知道呢。老七说他们有几万亿美元，那中国整个的外汇储备才3万多亿，他们就有几万亿，那不知道。香港那边有媒体原来给他们的估算，七常委大概是300亿左右啊，全加起来。那整个政治局所有的这些人加起来呢，大概是数百亿美元的规模。什么概念呢？500亿到800亿美元之间啊，就这帮人有这么多钱，这是他们的一个判断了。他们的判断呢和俄罗斯那帮还不一样。你要俄罗斯那帮大鳄都有大游艇啊，都有这有那的，对吧？一打仗的时候，美国什么英国什么的立刻啊就能掐住一部分东西，最后能直接给乌克兰什么的。中国这帮大官，你别说中央的了，连省部的那些你都基本抓不到，他们都已经藏的很技巧很踏实的啊。那不是前一阵儿不是有一个美国银行的一个女高管在上海是有一度被扣住，现在人回去了，干嘛的？就做这个的。哎，大家都有钱嘛，我帮你藏，我帮你洗，我帮你搁到什么开曼群岛啊什么的，哪儿哪儿的，反正我帮你整就完了呗。哎，他们都有办法。所以说呢，大家不用就是刚才说了啊，有300亿或者有500亿800亿，你指着把那个东西都给你整明白了，那个大概是不会。但是那对这事儿就真的是不用期待了吗？也不是，大家还是要等一等啊。 情报总监办公室在2025年3月发布过一版非机密版的报告，就是允许让大家看到的。那人家最后在年底之前交给国会，那肯定是机密版的，人家白宫和国会要进行一些筛选，要搞一个公开版。那公开版我们看到的可能就看不着什么东西了，但是机密版，因为美国高层希望掌握嘛，将来和中共跟习近平他们博弈的时候，我这儿有牌啊，你那个牌在变化也在我手上，不是说你在美国的财富啊，你在瑞士啊，在什么这岛那岛藏的那些钱全在美国情报部门的监管范围之内啊。最后我说的是你在全世界藏的钱，我没说在美国。那未来我这儿打人的时候，这也是一张强劲有力的一个牌啊。所以说这个呢，可能公开版可能会非常的谨慎，特别是现在川普和习近平这个心态啊，现在已经变成小迷弟了，现在更惹不起习近平了，要开着他的新大飞机，11月份要去深圳，那他要见习近平去啊，看看我的大飞机金碧辉煌，9月份习近平还要访美那呢。所以说你指的美国突然整这么一个东西炸出一个大新闻来我认为不会。那现在美国这位专家的评论说，肯定有一个报告，这件事呢是100%，然后是公布一个公开版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件事呢会引起新闻媒体的关注，70%的可能。公布一部分的姓名和家族网络，大概有40%的可能。有个别情况下可能会公布一些具体金额和资产清单，要不这报告就没有意义了嘛，全是虚的，那你还弄它干嘛呀？哎，会有这么一丁点的变化。但是啊，这位在美国的专家明确讲，公开版是一个去牙齿化的一个版本，他不会把最后的这张牌来交给我们普通公众，这是不可能的。但这件事儿呢，美国做这件事儿，更新这件事儿，作为美国战略博弈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啊。所以说这一点呢，跟大家说清楚啊。来吧，咱们加速说说。人大公布了15个人被拔除了人大代表的资格啊，这个传说中的马兴瑞最后终于啊被拿掉了资格。另外他原来重庆市那位市长也是马兴瑞的旧属胡恒华啊，另外呢还有广州市的原书记郭永航，这些人都全部都完蛋了啊，被拿掉了资格，同时又干掉了3名上将，又干掉了3名中将。这上将都是谁呢？这个大伙儿一般都不知道了。首先有一个军委装备发展部的啊，这儿呢是原来的部长啊，他是原来的空军上将，叫许学强。这我不知道谁知道这人，最后给被拿下了。另外呢，西部战区的原来的政委李凤彪，陆军上将，被拿下。还有一位呢是空军的原政委啊，这个叫郭普孝，上将，被拿下。然后还有3名中将，到现在为止这30多个上将里边，原来干掉11个，再算上这仨，现在已经14个了。是35到40个上将，因为它分不同的时间嘛。大概40%的上将被拿下啊，这是目前习近平的战果。那这啥概念呢？咱们简单说说吧。这已经上程序了啊。按照他们办人的基本的路数和程序，首先取消人大代表资格，这是办人的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就是免去所有的职务，然后就是纪委监委开始进行程序调查。调查完了以后移送司法机关，也就是拿掉你的人大代表资格，说明这条不归路啊已经确定，你就开始奋勇前进吧，就这样啊。当然呢，你可能在第二步第三步也可能意外的，你比如说像秦刚对吧，最后以副部级吧还是一个厅局级啊退休了啊，是也拔掉了人大代表，也没有了，免去职务，然后这个纪委监委开始查，查完了以后，哎， 没有走最后一步，没有移送司法机关，那就算他便宜了啊。但是呢，大部分人基本上都回不来了啊，就直接司法机关了，最后就把牢底坐穿也就完了啊。所以说呢，这次嗨，就习近平还在行动啊，他这件事儿是不会完的。来吧，最后呢，咱们花十分钟说说这撞大楼这件事儿。就在昨天下午5:30啊，有这么一个东石双月通航 B12PP 飞机，下午5:30从石佛寺机场起飞，在天上转10分钟就应该回来了。那小飞机很小，结果呢没有正常回来，偏出了整个这个，它是个训练场嘛，有一个固定的空域，偏出，然后保持270度航向继续飞行，一直就飞到了五环边上，后续整个他们这儿的雷达各方面的电台控制就都联系不上，最后就撞到了那个啊，这什么中华尊大楼啊，这就撞到了那个啊，中国第一高楼吧，500多米应该差不多，应该是中国第一高了，就撞到了那个玻璃幕墙上，把那个楼上撞碎了几块玻璃啊。最后呢，那估计这人那么老高，估计也完了，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那这人谁呢？这个人呢叫刘俊华，是一位女士。那会是他本人吗？那应该是，因为在北京飞行啊各方面管的是非常严的，那不验明正身你随便啊，因为他是会员嘛，他是在里边学航空学飞行的。你像我们这儿在不远处也有一个这样的训练机场啊，一到周六周日啊，脑袋顶上嗡嗡嗡啊，那帮玩飞机的都去玩去啊。我们这儿的门槛很低了，大家谁都可以花俩钱去学驾驶飞机，都可以啊。那肯定就应该这个本人。那这个人呢什么情况？据说呢他就是啊在这个单位的，或者是怎么样，那个单位巧了就有一个叫刘俊华的人，那是不是同一个人这个就不知道了。那到底是私事啊还是有别的什么想法，这什么个行为，到现在呢那这个众说纷纭，到现在没什么说法了。我们不管那个啊，他到底呢为什么跟中信有什么关系，有什么仇怨，或者是炒股炒输了我要怼你一下，那个咱们就不猜测了，那个再说，而且后边也不会给你结果的啊。作为中国内部，那这人到底怎么回事，后边这件事都不让说了啊，就停止了，这是我对这件事的判断啊。说说这件事对整个北京也罢，中共也罢，或者对整个国家也罢，有哪些重大的影响？哎，这个说说可是很有意思。按说北京呢管的应该是啊，这个草木皆兵，严防死守。前一阵不让所有的无人机都不让飞了啊，包括轻型飞机啊这种啊这种玩的这种运动式的这种飞机，那管的是严上加严，这可不是开玩笑的。那现在经过这个事件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比俄罗斯那莫斯科也强不了多少啊。如果有心人士真的还要用无人机啊，要干点什么的话，你别听他们咋呼，真的比划一下的话，就他这个防空，还真未必有戏。所以说，你看这么一架这么样的飞机慢腾腾的，直接最后就失去联系了，直接窜进了北京的核心区，最后谁拿他也没辙，这什么玩意儿？也就是说这儿实际上比莫斯科强不到哪儿去。先说第一点，这是一次重大安全事件，因为北京的低空域管制是全球最严厉的最严格的一个地区，他说是这么说了，非常严格的审批制度管理制度，结果就这么一个东西就晃晃悠悠的就飞进了北京的核心政治圈，飞到了核心，这个是难以想象的啊！这个说明他们的防御，他们的整个的情况，这是有问题啊。那到现在呢，他们要回答这些问题了，这飞机从哪儿飞的，谁批的，这到底什么情况， 这雷达怎么回事？他从五环进来，一直奔里边来了，奔中南海来了，甚至这都奔天安门来了。有什么处置？中间谁看见他了？你们当时干嘛了？有没有人拦截？还是怎么着？他为什么能够飞进整个的政治核心区域？这是怎么回事？我估计这个呢，比撞那大楼的事儿，我估计习近平今天得那得办几个人啊，那得拍桌子。什么情况啊？这军队是那样，然后你们整个北京的整个的防御就这玩意儿啊。所以说今天呢，把整个啊他的这个防御给戳了一个大洞，完全让他现原形。所以说这件事儿意义是很重大的。第二呢，就撞这中信这大楼，这大楼可不得了，这大楼是北京的地标啊。就有点像当年纽约那个双子星座那个意思似的，它是天际线的地标，528米，是北京应该是全国的最高建筑吧。当然这位驾驶员和这个是不是有关系，有私人关系，这我们不知道。那如果要没有关系的话，这架飞机来故意挑北京的最高地标来撞啊，那这件事呢应该说也有它的标志意义啊，这就跟当年那个找那俩双子楼那个意思大概是差不多啊，给你的那种心理上要造成一定的冲击的。或专门奔地标干，这够厉害的。那下一步是不是就奔那天安门楼子就去了，那就不知道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啊，应该说对整个中共来说啊是非常震撼的啊，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可以这么讲啊。那下一步呢，大家都拍，大家都搞，但是我想呢，这么灰头土脸丢人现眼的一件事儿，就不会再有下文了啊，就不会再有下文了啊，就拜托听床的那帮人卖卖力气，你们深挖一下这件事儿怎么回事啊。我不知道彭博呀、路透这帮记者有没有这个神通啊，能够把里边的一些东西给挖出来，这个到底是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但是这次整个这个反恐灰头土脸，那到底是一个事故呢，还是有意为之，还是你要干嘛，你的诉求是什么啊？这不知道啊。这个呢，我相信也可能永远我们都不能知道了。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那这次就不能再有第二回了。我认为呢，那北京各方面的防御就会全面的收紧。对无人机和这种刚才航校啊，这种飞行训练啊，这种运动式飞行的这种俱乐部啊，各方面那就要严加整顿。这是中共的一个行为模式，第一次玩线了，那绝不能再有第二次，这就是他们的工作方向。所以说最近啊，如果有这方面想法的弟兄们啊，你们躲开这个时间段过个半年一年的，等他懈怠了再来啊！你现在至少是肯定不行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他们会严防死守。这次啊，甚至啊，这个要办的非常的过分啊，他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再放走一个。所以说下一步这件事儿呢，别招这件事儿啊！他们要严防死守，要追你的。哇，首都的核心空域啊！离中南海什么的大概也就几公里远，就到这么一个地步被突破，全国最高地标挑着地标撞啊，这可能是有关系的啊，然后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社会的震撼和影响，这个确实是有点丢人现眼灰头土脸。所以在这之后，这个事件很有意思啊，这个事件很有意思，也就是所谓说到这个强国，说到这些东西，实际上真遇到事儿的时候，和俄罗斯和莫斯科基本是一个水平，你真捅他一下的话，真就是一只纸老虎啊，他真就是这么一种状态。所以说这个啊，当然呢，我想这个给一些其他国家也会有一些警醒了，你比如说在华盛顿啊，对吧，在伦敦啊，在巴黎啊，会不会也会出现一架飞机突然飞跑了，然后就该干嘛干嘛去了，就折腾去了， 这合适吗？这个你们是不是也得想点这方面的办法？这提前怎么拦截，是怎么弄？这个不知道啊，这个不知道了。哎，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这次呢成功的穿破了他们的核心防御，这一点确实是令人震撼。对岛三六条说不绝对，很多穷的啥都没有的国家生的是一点都不少。哎，这是另外的事儿啊，咱们就比的是这类的国家。你比如说呢，咱们就说吧，中日韩台啊，还有谁别的国家，你比如说泰国什么的，跟这都没多大关系啊，就中日韩台吧，这个基本上是可以相提并论的。这特别是在城市啊，都处在这么一个比较焦虑啊、比较激烈内卷的这么一种状态。哎，但是只要经济高歌猛进，给大家一定的松宽劲儿啊，生孩子这件事儿，这是人的本能嘛，食色者性也嘛。所以说这个我认为啊，韩国这个确实是给人们啊上了一堂生动的样板课。啊、你要经济好，生孩子这家伙、乌泱乌泱的。零点厂说，据说是从平谷起飞，由中信姓李的高管驾驶，不是姓刘吗？啊，穿透了大厦啊，飞行员正在抢救。这次北京的911，它的意义在于北京的防备并不是铜墙铁壁，离中南海不到一分钟的距离。试问习近平真的就这么安全吗？啊，我在这儿不散布那些东西啊，但是呢，我至少知道啊，在墙内还是有很多有志有心的弟兄的。我想这个战力呢，确实啊，也算是一个小试验吧。说明呢，他们吹的神乎其神的那套东西，也不是万能的，啊，也不是无孔不入的，啊，所以说呢，还是有机会。你们爱干嘛干嘛，这我不管。所以说，但是呢，这东西啊，把它的神话给戳破，这个是有意思。狄言说，卢比奥现在是一群十分不正常人的之中比较正常的一个，可以这么说，啊，可以这么说。当然呢，有的时候他也是无下限的替川普的一些政策做一些曲解和辩解，啊，这个确实也招很多人的攻击了啊。但很多人对此呢也认为，这已经不是原来我们在参议院里认识的那个锋芒毕露啊、比较正义、比较正直的那个卢比奥了。那甚至有很多参议员讲，当时他是全票通过的呀，说那知道你现在这样呢，当初我就不应该投票给你。啊，怎么能给你一个全票呢？哎，可是呢，在底线的时候，在遇到事儿的时候，在最原则、最底线、退无可退的地方，哎，你就会看到，只有这个人还在顶着，他还在坚守。而且呢，他这个人到这么一个程度吧，川普他们好像也有点让着他，重要的事儿都不让他参加。你比如说去俄罗斯的问题啊，包括啊加沙那什么和平委员会啊。啊，包括这次和伊朗的勾兑都不让他参加，都是女婿和他那个地产商去。他呢也乐得和这帮人保持距离，这些脏事儿我也不愿意在里边搅和。敬而远之，实际上他并不是川普核心圈子里的人。你别看川普老夸他啊，这是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国务卿。你要真说川普最后把班交给他，以下一任美国总统，我力挺卢比奥。我不相信会有这一天，他还会捧万斯的。万斯呢是绝对100%忠于他的，替他擦屁股啊，替他这个辩解啊，替他这个圆各种谎。但卢比奥不是这种人，所以说，但是呢，卢比奥现在这种保持距离，然后在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为他赢得了很多的声望啊。所以说呢，下边。如果未来的2008大选，这个民主党这边还没有一个突出的人物，另外呢，还天天沉浸在那个 LGBT 啊，所有的这些里边，还整那些什么那些事儿，啊，不关心劳苦大众，不去在经济上各方面给大家想辙的话，那你未必干得过卢比奥的。你比如说，真的是纽森和卢比奥要选的话，那不一定的啊，那时候还不好说呢啊。Michael 说，伊朗刚刚宣布啊，作为报复，他们攻击了中东的美国军事基地。刚才跟大家说了， 你没有证明啊，你说攻击了，他攻击了好多回了，所以说这东西呢，他就这么一说啊，这个没有任何的证据啊，这个我是比较否认的。唐明皇说无人机改变了战场的走势，让以前以传统重武器为主要配置的国家都吃了大亏，他们花了大钱，有点像电车的崛起威胁了传统汽车业，美国俄罗斯都吃了这个亏。无人机呢一下把美国的精准这个概念给破了。原来呢你导弹来我精准武器一比一我能把你给对子儿，我能给你怼下去，这个差不多。但这么一架便宜的无人机，我用一个四五千美元的无人机，你得花100万美元才能把我给拦住。那个呢谁拦得起啊，那东西，而且它那个无人机它可以遥控的呀，它可以拿电脑控制，它可以稍微调调方向，你这个东西就厉害了。而且它上边有摄像头，它可以精准瞄准，你下边这些防空你就不能按照那个导弹你没办法再改了，对吧？那个呢就是飞过来它是固定轨迹的，那无人机它不是固定轨迹的，这一下让美国武器库里的精准武器全傻，所以说整个性质现在就全变了。今天又有一位军事专家刚从乌克兰回来，他亲眼见证了那个30-50公里的死亡地带，说那个可怕之极啊，说人只能在地洞里待着，在地表那脑袋上全是双方的无人机，看见就杀，那30-50公里的一个无人带啊，太可怕了，告诉说这个那嗡就那种声音。威楼说中共根本不怕你曝光他们的财富，一句话就能解决啊！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再说了老百姓信了又如何，中国有几个老百姓不知道高官都是富豪的，那又怎样，造反吗？对啊，说的这个是对的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啊，我们心里都知道他这帮高官他们已经啊，该切割切割，该隐蔽隐蔽啊，该找白手套找白手套，人家把技术工作都做完了啊。美国又是个法治国家，没有直接证据的东西他也没法讲，一些估计的东西那你不能瞎估计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有意义，但是你要指的年底之前我们看到的那个公开版能变成一个世界头号新闻，您也别想啊，这件事儿呢也不太现实。Vio 说北京飞机撞楼一点都没报道，接下来就看进北京的民航看样子要大面积延误了这个倒不至于，因为北京的低空现在已经净空了嘛，什么都不让飞了，无人机零，而且逮着现在要上刑事罪，这个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按照什么国家安全来办理这个我估计这件事后边就不提了啊，因为这个呢后边确实有引导的作用，有样学样嘛，所以说后边的人大概他也不会再把这件事儿介绍，就看这些外媒能不能挖出点东西来吧。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我这还好几场球都没看呢啊，赶紧放下我看球去也看看今天的情况怎么样。那在一会儿之后呢，在我们的老时间和小老师托尼继续给大家呢咱们一块聊世界杯，希望今天呢那大家都度过了快乐的一个周末啊，希望如此吧。那我们待会儿再见。